好，我们低头祷告。至高的神，永在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主，我们在这里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忍耐的心，也赐给我们勇敢的心，让这个妥拉实体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我们还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我们相信主，你帮助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不能成的，在你岂有难成的事。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今天打开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妥拉对我们说什么话。感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妥拉后代 generations， 或是可以有人翻世代，不管你翻什么都没有关系。讲的是什么？也可以讲家谱，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是前面这一段话，就开始了打开。通常有的时候在讲后代的时候，你去看前面。他讲以实玛利或是讲一些以扫后代的时候，他会讲就是谁生谁谁生谁，但是讲到这一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下来的这一支蒙拣选的每一位，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简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只是讲故事给你听而已。这里面充满的是需要我们慢慢的来打开，我们慢慢的来看到底他在讲什么。传讲妥拉，我希望我巴不得每一个人有一天你真的能够传讲妥拉。我知道很多人真是愿意哦，受这样的一个装备。传讲妥拉你需要有热忱，对妥拉的热忱，我想很多人都有，而且你要有善意 kindness， 或是还需要一个无畏的勇气，不怕，你就可以站在这里讲了。感谢主，这些是不可分的。那当你传讲妥拉的时候呢，神的话语总是带着圣洁的这个火花。这是希伯来的圣贤们所说的圣洁的火花，每一个人身上。然后当你传讲出去的时候，它就会传播出去，然后呢，这些圣洁的火花就会掉在一些坐在黑暗当中的人，在黑暗当中的人。可是当这个火花掉到他身上的时候，啪，他身上也有圣洁的火花就开始苏醒过来，然后人能够去回应，然后这个圣洁的火花呢就凝聚在一起了。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来学习什么叫圣洁的火花，为什么你要发出圣洁的火花来吸引那些圣洁的火花。如果它里面没有圣洁的火花呢，是不会有的。但是你里面要是有的话呢，就会起共鸣。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今天这一段或许我没有时间把整个 portion 都讲完，可是我们一点一点的仔细的来挖挖看到底他在讲什么。我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妥拉不是历史书，妥拉也不是在讲故事给你听。妥拉在传递的时候呢，表面上它是有一层好像故事一样，但是事实上妥拉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个妥拉五卷，你可以断言的说真的是充满了属灵的含义。我以前听 教会有些人讲，他说你不要每一次都把这个是圣经旧约齁，就看成是用灵异解经，不要用这个灵异来解经，这个哪有说看到哪里全部都看到耶稣啊。你们大概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们从小就有听过这样的话。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我要用灵异解经，并且在每一个地方你真的都可以看到弥赛亚耶稣啊，因为这就是他的见证。看下去，我们来看20节后面，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就这么几句话。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妥拉不是今天我们才这个是新的一个部分，其实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很多次，交代清楚了。可是为什么在这里他要再提一次呢？让你看见巴旦亚兰，你看见比土利，你看见拉班，这是本地富家。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当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本地本族富家不要以为说这只是给亚伯兰的，他其实这是第一个人，他给的是所有的听见了你里面就开始跳动的人，有反应的人，有回应的人，一样的，你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当这里陀拉再次讲他的本地巴旦亚兰，是不是利百加他的本族拿赫家的，他的那个地方哈兰，他的父家比土利拉班，这些人他利百加长在这个家庭里面，他非常清楚什么叫做狡猾，什么叫做诡诈，什么叫做邪恶。你不要以为是他很单纯啊，他看到了，他知道，他明白，但是他不加入。所以我说他是什么？出污泥而不染。这些东西没有沾染到他，可是他明白。所以一件事情证明就是，利百加他里面也有圣洁的火，明白吗？他里面也有圣洁的火。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我请问你，以撒知不知道他是谁？他知不知道他爸爸所领受的，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些应许是什么？他当然知道。他是，你不要忘记，他是在那个摩利亚山上被献为祭的，差一点死掉的，对不对？他经历的。我们常常以为以撒没什么好讲的，好像他最单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讲讲他的一生的，是吗？你要不要试试看被放在摩利亚山上那个祭坛上，你才能够明白那个经历是什么，对不对？这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他知道神没有拣选以斯玛利，神拣选的以撒，从他的母亲萨拉的肚子出来的才是。而且神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啊，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信，他爸爸信，你说以撒不信吗？他信的。但是他结婚20年了，利百加的肚子没有变化 ，OK， 还是一样的。那我们在看见说，他常常祷告，这个祷告其实就是非常恳求，恳求神，竭力的恳求神。 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是祷告的勇士哈，你们明白什么叫恳求，对不对？哇，那个恳求带着眼泪，大声吹角都有，竭力的。以前有人讲一句话，说竭力的要摇动他的手，你去摇摇看，有的时候摇不动哈，看不见，神垂听他的祷告，聆听他的祷告。那这个下面这个字呢，神垂听他的祷告，这是同样的一个字。它原始字根，原始字根呢 ，etel， 意思是很充足的、丰富的。用这个字来形容以撒为妻子的竭力的恳求，竭力的恳求来表达他那个心，他的话语。我相信他能够把他对神的那个经历，他没有被陷在真正的陷在那个摩利亚山上，是为什么？神因着亚伯拉罕的这个行动呢，再一次的坚定了他跟他的立约。所以你的后代，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应允 accepted， 应允了他的祈求。神允许自己被恳求，被恳求，被说服。好，这句话我们要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你不要以为说你竭力的、恳切的祈求，为你自己祈求，或是为某件事情祈求，神就一定要听，不一定的，他不一定要听的。他可以不让自己不被你恳求，你再怎么恳求我都不听，会不会？你们都知道，你如果圣经读过你就知道，他不一定是因为你竭力在他面前的呼喊呼求，他就一定要照着你的意思，不一定，你知道吗？不一定。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说，那个以撒，我相信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这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些话拿出来祷告。这是你说的啊，是不是？神永远不会背弃他自己的话。你说的啊，他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呢？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不相信他在第二十年才这么竭力祷告。或许他整个过程就已经在竭力祷告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没错，神应许给以撒，没错。但是我发现他很喜欢人跟他同工啊。你不要以为说啊，是的，我领受了，我主啊，你太好了，你给我这么多的应许，那我就坐下来等吧。啊，我们现在最通用的一句话说，我就躺平等吧，他一定不会背负他的话的。不是这样。你必须要跟他配合，你必须要因着他的旨意来竭力的祷告。这一件事情，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如果神没有应许你，神没有应许你，而你自己拼命的祷告，为你自己想要的祷告，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求不到，你只好说愿你的旨意行，一切都是你的旨意，我接受，感谢主。我在下面有一个特别要提出来，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在这里讲这个祷告的事情？你知道，在以西结书，当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掳走以后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有一些长老在那个地方，他们守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们相信耶路撒冷不会沦陷，他们相信虽然有一部分的人被掳走了，耶路撒冷仍旧会存在。为什么会存在？因为有圣殿，圣殿还没有被毁。那这些人守在那里，你觉得他们是神所喜悦的人吗？不要忘记啊，第一圣殿被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叫做耶利米，是不是？耶利米在那里， 流泪的先知不停地对他们讲，没有人听啊，没有人听啊，几乎没有人听。所以他真的是除了流泪之外，有时候他跟神讲，我不祷告了，我也不再替你传话了。这些人真的是没有人听就是了。那以西结书第八章呢，十一节，神让他看见一个很可憎的景象。那个灵呢，带以西结到哪里？到圣殿去看什么？他说：“你看看，在这里那些像，在这些像的前面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在那里，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这些人都是讲话起来，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听的，而且信的，信这些人的。但是你说，你看他们，个人手里都拿着香炉，香炉表示在祷告，在圣殿里面祷告，烟云的香气怎么样？上腾。哇，百姓要知道，要看见这样的一个景象，他们会放心的。果然照着他们所说的，耶路撒冷不会被毁掉，圣殿不会被毁掉。但是以西结书十四章一到三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他那里来，坐在他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西结。以西结是在外邦，被掳到外邦，从圣殿那边来的几个长老到那边去找以西结，坐在那里要问他，然后神的话先临到他。他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长老耶，在圣殿里面的，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有一些人求问，我在讲一个对比哦，有些人求问，神根本知道他的心，神早就讲了，你不要讲，你不要求，你不要求好，反而好，我绝对不会听你们的。以撒为着他的妻子不怀孕，向神求，恳切求，早上、中午、晚上，或许连续的不停的求，不停的求。他的求不仅是为了要有后代，并且他的求是为着神的旨意能够代代的传下去，直到他应验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这是站在神的立场来求的。但是这些人，我刚刚所我只是讲一个例子，这些在以西结在那个第一圣殿被毁之前，圣殿还在的这些人，这些长老们，他们怎么敢好像在表演一样，拿着香炉，哇，这个烟云上腾，外面的人看觉得哇，他们真的是站立在这里，虽然被掳了，神一定听他们的，他们是真的先知，我们一般人是这样的判断。可是神打开给你看，我不会被他们求问的，我也不会回答他们的，因为他们背后在做什么？在拜偶像，在拜偶像，拜不讲这些假神的名字，就拜这些假象。在圣殿呢，他们居然敢求问神，那神回答的话就是：耶路撒冷终被毁，圣殿也会夷成平地。那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神所看重的，岂是耶路撒冷，岂是圣殿？他看重的是在里面要他的，真的是抓住他，就是爱他的那些人的心。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心，耶路撒冷算什么？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心，圣殿又怎么样？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存放在你里面。我们今天在为以色列祷告，为以色列祷告，要不要为他们祷告？要，你一定要让他们看见，神要让他们打开眼睛看见。自从2023年10月7号之后，有人见证， 你们要是走在那个角发的那个 street 上，就是那个轻轨的那个路上，有一头头的地方，就要到那个角发 gate 的那个地方，有一个Bible， 应该是 Bible Institute 的还是什么？不是 Bible 卖圣经的啦。有人去访问他们，他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平常他们不会进去的，他们走进这个店里面，他们要什么？他们要买圣经，他们要买圣经。那神或许借着这个悲剧，这个惨剧，来使他的百姓开始寻找他，要他。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对，刚刚杰森讲的很好，我们要真的要为以色列祷告。我祷告什么？他们眼睛要被打开，要看见，要从心里面。不是在看人，不是在 follow 那些跟随那些嘴巴讲的。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在批评，你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但愿相信说，他们真的现在的拉比们都很好，他们真的是爱神的、爱主的，只是还不认识弥赛亚是谁。那这个只有神，他可以坐在人的心里面，就继续为他们祷告。神什么都知道，神什么都知道。有时候或许祷告有很多种，你竭力的祷告，但也有一种祷告是你安静的祷告。其实你不用讲话，你就坐在那里一样的，你的心在跟他讲话，他听见，他知道。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或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是多言多语就得胜，而是你的心一定要成形，透明的成明在他的面前，让他看见。20年之久，我觉得或许以撒的心是越来越紧迫，在神面前表达他希望有后裔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当以撒表明这样一个渴望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开始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件什么样的应许。或许过去只是爸爸在嘛，对不对？然后虽然经历了摩利亚山，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越来越清楚，原来这个后裔影响是非常大的，是非常非常长远的。所以他的祷告开始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未来，是未来的那个世界，转移到神给这个整个人类的那个应许，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明白了。所以当你的了解明白开始扩大，开始看见，从神的眼光看下来的时候，这就是神他给你的应许，他愿意被你求问，因为你的心跟他连在一起，也就是他成就这件事的时候了，到了。利百加怀孕了，这个怀孕呢，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怀孕。我们读下面，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孩子们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或者我为什么如此呢？我为什么如此？你们的圣经有小字吗？有。好，这个才是原文的话，这才是原文的话。他原文不是说我为什么活着，这会误导，误导我们解释圣经、明白圣经。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这个孩子们其实他不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医生，也没有那种 X 光可以照，他怎么知道他里面是两个？不知道。他只知道说他的 我相信利百家也不是那种高头大马的，或许小小的，然后只知道说怀孕之后，我相信这个怀孕也不是到不是在初期的时候，或许到五个月六个月的时候，有可能孩子已经成型了，他觉得他自己里面的器官好像都被压挤了，那个希伯来文用一个 crush， 就是那种压迫的，受压迫，压碎。圣经说彼此相争，他彼此在相争，等于是两个双胞胎。这个时候你要记得，利百加还不知道哈，还不知道，没有神还没讲话啊，在那个以扫跟雅各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在他那个子宫里面呢，是互相的碾压。那我们想象，怀孕过的人都知道啊，他一个孩子都不太容易，你就是肚子里面有一个，你都不太容易的，因为孩子长大一个程度呢，他就开始踢你，或是你睡觉都很难睡的，挤来挤去的，何况是双子、双胞胎呢？男生啊，那有可能是就把他的肠子也往一边推，把他的胃往上推，或是就是在那里拉扯拉扯，痛苦不痛苦？那是绝对绝对的痛苦，真的是不是人过的。那利百加呢，跟以撒两个人，他知道以撒为他怀孕祷告，他也没怀过孕，他也不知道怀孕就是这个样子吗？需要这么痛吗？为什么好像我整个人都要被扯裂开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他没有讲我为什么活着呢。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他就去问，求问耶和华，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所以犹太人，犹太的注释家就会讲，利百加他其实不是要要求要结束他的生命，或者是说我不要怀孕了，不是这个意思，他一点都没有那个意思，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怀孕是这个样子。或许旁边有人跟他讲，不会是这样啊，你这个是不是你怪胎啊，或是什么的，他不明白啊，对不对？但是他相信一件事，他至少他相信一件事，就是神有没有在他身上行神迹？有啊，对不对？20年等候，终于怀孕了，虽然开始经历这种太痛苦了，没有办法形容的苦，可是这是神的神迹啊，他怀孕啊，对于后代，对于后裔，终于有一个希望在那里啦。利百加是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去求问神，怎么会这样？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一样的，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真的是很难过，这个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个时刻。如果你没有那个时刻呢，感谢主，希望你永远不会有那种时刻啊！不管遇到什么事，不仅是怀孕的事，或是你的人生道路上，有一些事情是让你觉得生不如死，都有可能。但是呢，记得今天这个利百加，记得你其实有一个神，阿巴父神。可以转向他的，他就去求问他。我现在问你们，你们学习陀拉这么久，或是读圣经这么久，你觉得利百加会不会什么事情都跟以撒分享？有人摇头，有人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圣经根本没有讲，陀拉没有讲，对不对？陀拉也没有讲这个利百加一五一十的每一件事情巨细靡遗的全部告诉以撒，没有这样讲，所以就留下了一个猜测。你可以猜测，你也可以决定到底有没有，但是这些真的不是很重要，重要的下面开始我们来看。神对他说话了，哇，这件事情神对他说话了，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你的子宫里面，在你里面，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其实他根本没有讲哪一族会强于哪一族，你要这一族会强于那一族，就是这样一句话。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这么一句话。你知道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prophecy， 就是预言。这个预言发出，直到今天还在应验当中。这个肚子里面发生的事情，肚子里面，利百加肚子里面发生的事情是几千年到现在还在发生。而这一句话，这是我就四句话，是从谁的口中出来的？从神的口中出来的，不是人，不是以撒讲的，不是某某医生讲的，都不是，从神口中出来的。那神是怎么跟利百加讲的？有可能是他自己在灵里面领受的，圣经托拉没有讲，是他听到声音，还是他看见异象，都不是，他就是领受了这样一句话。两国，我们来看，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弟兄姐妹们，停一下在这里，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这是不是是一般的？是不是一般的惨难惨痛？是不是？绝对不是，对不对？绝对不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你现在可以用这个字，很明显的是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呢，有个属灵的征战，有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他不知道的，但是是神告诉他的，是神告诉他的。你看见没有 ？Two nations。两国在你的子宫内，两个国家，这个两个国家不是指以扫叫名叫以扫的以东国，或是名叫雅各的雅各国，都不是，但是指什么呢？指的是一个是以扫为代表的所聚集的世界上所有邪恶的国家，那一个呢就是指以色列为代表的属神的圣洁的国家。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两国等于在现在就是整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的意思，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邪恶的国家，一个是圣洁的国家。我必须要再讲一次，当我到以色列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他在以色列住很久，他说你知道吗，以色列不再是圣洁的国家，以色列的人不圣洁。我告诉你，不管以色列现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都不能讲他是不圣洁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以色列是神所 set apart， 是神跟他们立约，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的。当神把他们分别，这个分别就是圣洁的意思，分别出来，这一群人就是圣洁的子民。这不是在讲他们行为不圣洁，或是说他们的所做的事情不圣洁，不是的，是在神与神立约的这一个事实上，这一块地是被他分别出来的。从哪里分别出来？是从全世界的所有的土地里面分别出来的，所以他是圣地。你永远都不要觉得怀疑，不要用你的眼睛去怀疑，这些百姓是圣民。为什么是圣民？因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那为什么分别出来？是因为他们跟神有约，而他们跟神有约呢，他不遵循他的话语，他们就要被踢出这块地，这块地就会荒凉。但是神再一次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呢，这块地就会复活，以色列也会复活，慢慢的。或许在现在这个境况我们还看不见，可是你千万不要怀疑，他们没有失去他们与神立约的那个身份， 明白吗？他们没有失去那个被 set apart 的那个真实，就明白吗？没有失去。但是定义在谁？定义在神，不是人，不是你的眼睛，不是人所说的话，不是那个这个现在媒体的这个头条新闻，都不是，是神。那谁可以重写神的话？谁可以把神的话取消再来重新定义？没有人，明白吗？绝对没有人。好，我希望你们听进去，而且明白这句话。所以两国在你腹内相争。哇，这个 prophecy， 这个预言是超乎这个，不是只有当下而已，而是什么？延续到世世代代，直到末代，直到最后。这个相争，哇，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有拉比解经，我要去。为什么有时候我不会跟你讲某某拉比或者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分辨呢？有的时候不是每一句话他们讲的你都可以听，至少你站在你跟弥赛亚的关系，啊，你的得救的身份上，你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或许他们还看不见的，但是有一天他们会看见，所以我不会跟你们讲，你们就听吧，我替你们读了，你们就听吧。他说，当这两个双子进入利百加的子宫的时候，他说雅各是冲第一个的，不会两个人挤在一起挤出来的，挤到那子宫里面是雅各先的。所以如果你要说他是长子，他可以是长子。他们的肉体开始在这个子宫里面成型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开始成型的时候呢，雅各的里面，雅各的身体里面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圣洁民族所要有的特质，就是火花 spark， 就是一点点这种 spark 那个火花。那么以扫呢，就包含了所有邪恶的民族所有的那个火花。所以不管你是圣洁的还是那个邪恶的，都有那个 spark， 就是那个火花，在雅各里面就已经有了。你想想看，这两个人一起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子宫里面孕育出来的，他们的父亲是以撒，他们的祖父亚伯拉罕、撒拉，应该这两个人的 DNA 或是说他们的那个基因应该都是好的，对不对？是这样子传下来。以实玛利跟以撒不一样，虽然他们以实玛利跟以撒虽然有同一个父亲，可是他们的母亲的那个肚子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呢？为什么会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邪恶的那个本质呢？而一个会有圣洁的那个特质呢？这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这句话狗印应该国家两国那个应该叫狗印，可是他们用了一个字来形容那个，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圣经里面，陀拉是他们在解释的时候用的，他不是用狗印，他是用给印，就用这个字。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根，原始字根有尊贵跟崇高的意思，在形容以扫的那个邪恶的民族的时候，那个国家的时候，他用的是这个字。但是尊贵跟崇高，尊贵跟崇高，你可以在谁的身上看见这两个字放在谁的身上？当神创造了一个天使长，他的名字叫什么？路西弗。他是不是给了他尊贵的样式？是不是？是没有给他很崇高的地位？等于是我们如果来形容的话，他好像是上面只有神，下面都是他管的。这两个字形容路西弗。如果尊贵跟崇高落在心术不正的人身上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骄傲，就会变成骄傲。因为就觉得自己尊贵，就觉得自己是很崇高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哦。这就是撒旦的本质，后来就变成撒旦。所以当你说这些犹太圣者在讲到当他们双子进入利百加肚子里面的时候，雅各身上有圣洁的那个火花，而以扫呢却有邪恶的火花，代表两个国家。所以你现在就看见所谓的国家，邪恶的国家就是骄傲的国家。其实我当我在学习的，我在看的时候，我忽然间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为美国担心，战惊恐惧。我为川普好了，我为川普战惊恐惧。一步一步的我在看，我把自己退后一点，我要观察他，我要看着他，到底你在走什么路？走圣洁的路，还是骄傲的路？但我们为他祷告，在所有事情还没有明朗化之前，谁都不能讲什么。我只是说我担心的，我真的担心了，我觉得我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所以在利百加的子宫的那个斗争呢，开始斗争，我要用斗争两个字，开始在相争的时候，第二句话他说两族要从你身上，他讲出来，其实那个希伯来文原文就要讲他两族要从你身上怎么样，要在他子宫里面就开始 separate 分开啊，就是圣洁跟邪恶是不可能妥协在一起的，就是在子宫里面就开始分了。所以你踢我，我踢你的，圣洁跟邪恶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个罪恶的人间，就堕落以后的人间，亚当堕落以后的人间没有停止过，现在是越来越加剧，越来越加剧。从现在的世界头条新闻上，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这些事情的分辨了。我从小我喜欢看世界，早上起来抢第一个去拿这个新闻，那个时候只有新闻嘛，对不对？那新闻不知道是什么报什么报的，我忘记了。打开我先看头条新闻，我非常的注意着世界新闻。很小的时候，真的，所以小时候我对于整个的地图，整个全球的地图，哪里是哪里，哪里是哪里，我都知道。哪一个国家是什么总理，什么什么王，什么总统的，我都知道。你现在问我，我都不知道，全部都不知道。特别到最近的，我不想看头条新闻了，我几乎不想再看下去了，因为我已经看见时候不多了，真的看起来是心里面是非常的纠结。我不知道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真的是看不下去。感谢主。有些人会讲，既然我刚刚已经提过双胞胎，这两个双胞胎的基因应该是好的，是敬虔的父母，敬虔的祖父母，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如果你用现代的医学科技这么发达了，对不对？也许有解释，是基因的关系，还是祖宗的咒诅？哇，在教会里面常常叫这个祖宗的咒诅，对不对？你要砍断祖宗的咒诅，是不是？问题是这砍得断吗？因为利百加的出生，他的出生地跟父家都是什么？狡猾邪恶的之辈。如果这是理由的话，如果这是一个理由的话呢，或许我们会把神的给赐给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给抹杀掉了，对不对？他是给我们自由选择的嘛？那你说你要怪罪什么？怪罪我的祖先不好吗？怪罪这个祖宗的咒诅跟着我下来吗？是吗？这是一场最古老的斗争，在伊甸园开始的， 请问你亚当跟夏娃的基因好不好？
好
，perfect， 好，太好了，对不对？他为什么会犯罪？他选择犯罪，对不对？所以看起来不是基因的问题，看起来不是这个祖宗的咒诅，我觉得不是。很有意思哦，自古至今很多在经研妥拉，特别是这个地方的，真的很多的拉比，很多的圣贤，犹太圣贤们都有很多的看法。他说这个双胞胎呢，因为既然是这么好的基因，敬虔的父母，敬虔的祖父母生下来的，所以他们的开始是一样的，都是圣洁的，应该都是圣洁的，对不对？而且神已经命令他们，为什么两个一起生下来？因为他急着要赶快让这个世界变好，所以这个叫什么？有一个字叫做Tikkun Olam， 这要干什么？修补这个，修补这个世界的两个人，哇，这个力量太大了，一个不够，一个以撒不够，生两个吧，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当以扫。你们听听就好啊，这不是圣经，我只是讲故事给你们听。这个部分是故事啊。这个以扫呢，要进入这个妈妈的肚子之先，跟雅各啊之先啊，就有第二层天的那个势力在引诱。这一个势力是什么？蛇，那是蛇的那一边呢？然后呢，后来喜欢打猎的这个以扫啊，就跟着他去了，就靠向蛇的那一边了。但是雅各呢，不是，雅各是靠向那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的那一边。你们听听就好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两个人呢，就一起到了这个子宫里面。但是那个蛇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所以一进来就开始从最基本的原则上开始在争斗了啊。一个要跟着蛇，一个是要至高神，我们的神要跟着他，这样争斗。不管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他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真的，从希伯来文里面读出有这样的一个，不是结果，是看出来有这样的一个开始。我只好相信他们，因为我希伯来文不会啊。感谢主，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好的。然后呢，说是以扫里面，既然两个人的基因都那么好，以扫里面其实也有好的一面。你信不信？它里面也有好的，不是全部都坏的。以扫的头是好的，以扫的身体是不好的，有点像人格分裂一样哈。他的身体，他的头是圣洁的，他的身体成为邪恶的工具。啊，你们觉得牧师在把那些胡言乱语拿来这里跟你们讲哈？那我问你，为什么保罗敢讲啊？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是教会的头，而我们是他的身体，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妥拉思想，这个就是远古就有的思想，在以色列里面的头是圣洁的，请问他的身体是不是圣洁的？是，就刚刚跟你们讲，是只要是他用宝血洁净拯救出来的，从黑暗权势当中拯救出来的，就是圣徒。这是原则，你要知道，不是 individual， 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看起来就是圣徒，对不对？圣洁的头，圣洁的身体，应该是。所以保罗不是在讲一个，他是在讲的是犹太教的延伸呢，他不是在讲一个新宗教啊，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听得出来了，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两种不同的族类要从你的子宫里面分开，彼此脱离。那这个是我想是真的，要不然利百家不会这么辛苦，这么邪恶跟圣洁的分离，邪恶跟圣洁的分离。所以圣洁的族类跟不圣洁的族类，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分开，你不分开就一定会相争相斗，对不对？那这个道理你要放在里面，一定要知道这个斗争没有停止过。所以他们出来之后呢，两个人所走的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下面我们会看到，我停在这里先跟你们讲一下，这对双生子在他们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们的属灵力量，就是 spiritual energy 就开始对抗，就彼此蹦蹦蹦，那个电的那个就推开了，就两极没有办法密集在一起的，是就像你用磁铁来讲好了，磁铁对不对？你要是弄错方向，它不会在一起的，它为什么互相排挤的？排挤出去的，对。所以神在告诉利百家，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个不是天生基因的问题，而是在他们之上属灵领域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讲这么久在讲这两句话，就是要让你知道说，今天在今天，如果你看见这个世上正在分离分开，而且都是以色列为中心的，对不对？你去看头条新闻是不是这样子啊？在美国真的是可以看到处都是啊，这个都是以色列为中心，干以色列何事啊？但是什么事情都要责备以色列，是因为你，为什么？因为那个邪恶的势力是绝对跟他不能相容的。说直到今天是这样子，所以没有稀奇，一点都不稀奇。还不只是说神要以色列百姓回到那块地而已，还不是，而是整个，你看整个的圣经的那个终结，那个终结就是这样，就是从这里就开始了。那个分别分离，最后你到最后你就会看见，我还没讲完，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的是利百家的经过的痛苦呢，不是惨难的痛苦，乃是两个不同领域的属灵的斗争。 OK， 感谢主。然后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其实这句话又给我们打开一个另外一扇未知的门。首先你不知道谁是强的，你也不知道谁是弱的。然后你如果讲说是以色列是强的，以扫是弱的，可是历史上跟我们证明给我们看，好像不是这样子，好像不是这样子。但是妥拉中有好多好多处的经文，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跟之后发生的事情，好像我用一句话来讲，好像会使我们的认知啊失去方向。不，神不是这样讲吗？为什么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呢？比如说罗德的女儿跟他的爸爸同房，然后生了摩亚跟亚门。可是当我们读到妥拉最后一卷书生命记的时候，他说什么？23章第3节他说，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对不对？哇，这句话有没有商量的？没得商量啊，这真的就是这样，不可以就是了，时代都不可以啊，对不对？但是呢，没过多久，都还不到时代，很快我们就到路德记。路德记呢，讲到摩亚女子嫁给了犹大支派的波阿斯，还不仅这样，她还成了大卫王的曾祖母，而且还不仅这样子，这个路德还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上。好，那你现在你的认知是什么？你有答案了吗？ 有人有答案了哈，有答案吗？为什么神讲说不可以？那为什么这个有一个摩亚女子路德出现了？还有，不要讲远的，讲近的，好了，今天的妥拉，雅各把他的哥哥的祝福啊、偷走了之后呢，他爸爸为他祷告嘛，有没有？他爸爸为他祷告的时候，那句话你听见没有？以撒为假的以扫，真正的雅各祷告的时候说什么？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那这句话有没有应验？我们不要讲远的啦，就不要讲太远了，要看看最不久发生的事情。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看见他的哥哥带着400个人要来迎接他的时候，哇，这下子这个不知道怎么对付了，对不对？然后等到真正的碰面了，你去算过没有？在这里预言的角色颠倒了，因为雅各向以扫下拜七次，至少七次，而且七次称他为什么？我主。五次呢，称自己是你的仆人，你的仆人，非常的低下。所以你要讲说啊，不过这个是以撒的祝福，没有成真，反而变成是雅各还是雅各，那个以扫还是以扫。那你有什么认知没有？大家有什么认知没有？我跟你讲哈，有一个英国已经过世了，几年前过世的一个拉比 Jonathan Sacks，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下并非完全由当下决定，就当下并非完全由当下决定，有时候我们只有在事后才能够理解到。也就是说，这些预言从神的口中，特别是从神口中说出来的话语，并不是在当下就应验，有可能经过了几世代，有可能经过了几千年，都有可能。它有可能是真的发生在摩亚亚门的身上，可是呢，摩亚跟亚门里面的个体个人会成为例外。因为你们知道这位路德怎么讲，他对拿欧米讲什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一个人讲这样的话，他的心，神所看重的是心，对不对？就完全不能够 apply 到，不能够应用到路德的身上。甚至于他们说以扫是坏到极处了，但是很多人看不见的。事实上，你如果不是挖深像神一样看人的话，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一些教授会讲，我觉得以扫没什么错，他就会讲一篇道给我们听，为什么他觉得以扫没什么错，错的都是雅各。Okay， 他会这样讲。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的，神怎么看？我爱雅各，我恶以扫。到底是谁的话才做准？神，他看他的心，对不对？你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来看。那犹太人会讲以扫没有一个好的，就是整个做一个国家来讲的话。但是呢，竟然犹太的传统上会说罗马帝国的有一些皇帝是以东人，以东的后代，而且是好王，非常关怀以色列的啊，最后一个好王我忘记他的名字，你们可以去查。可是历史上呢，否认啊，世界上的历史否认说那个是犹太人自己讲的， 真正没有，我们查不出来，那就随便你们啊，大家怎么说。可是也有一些犹太的传统上讲，有以东人这个 convert 就是皈依到这个以色列，而且成为非常好、非常有名的拉比，妥拉的老师。所以这个是个体的，你可以看得见，对不对？神爱他吗？爱这些回到神的话语的，当然神爱他们这些人。所以他我物以少，并不是指一个一个的，是整个群体的。所以讲到以少两个人出生之后，有人说当以少争着要出来的时候呢，本来是雅各要出来，结果以少挣脱他，然后先冲出来的时候，那个用脚踢雅各，那雅各只好用手去抓住他的脚跟，然后就跟着出来了。这是一种说法，有各种不同的说法。OK， 总之雅各的名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OK， 这个抓住他，雅各就是抓住他的脚跟出来了。那出来之后，是不是两个人都平安无事？是，还小的时候，还小的时候，一直到他们13岁、15岁的时候，就开始分别，不一样了。真的，从小当然可以看得出来，不一样。但是真的到15岁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讲到以扫呢，善于打猎，常常在田野。那你如果听到这句话，你会讲到什么？想到什么？想到是田野嘛，就是打猎的地方嘛，这个。野生动物都是可以打来吃的，都是在田野森林里面野外郊外。可是呢，很简单的灵异解经，我用灵异解经来看，这个田野指的就是外面的世界，那充满了各种私己利益，不顾死活，争权夺利，相咬相吞的地方。我曾经把以扫的家谱在后面做了一个表，细细的做一个表，哇，我的天，他竟然可以把他妻子的整个家族全部杀掉，然后自己在那个地方居住，西尔的地方，他真的是不得了的那种心态。圣经没有讲很多有关以扫讲什么，或是以扫怎么样，可是你从那些背景的那个故事里面，在妥拉里面就看见，这是一个很心狠手辣的人。他可以做出很多别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当他们讲说以扫的头是圣洁的，身体是邪恶的，说当雅各在埃及死了，然后运回他指定他要运回到那个麦比拉洞埋葬的时候呢，说是以扫出现了，你有听过啊？以扫出现了，然后呢，这个雅各的一个孙子，对，拿起这个剑或刀子来，就把以扫的头给啪砍断了，然后那个头就咔咔咔咔就滚到那个麦比拉洞里面去。你们去的时候有看到这样的记载吗？或是什么地方？他说墙上有这样的说有人看过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假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到这个时刻呢，有很多的事情我是放在心上，如果跟我明白圣经在讲的有关的话，我会思想，但是有些时候不一定是需要整个的去讲，你们听听就好了。 OK， 所以他的从一开始他喜欢打猎，这个我看那个有的圣经的版本的翻译哦，他说善于打猎，善于其实就是那个亚道，就是那个知道。可是他的那个翻译哦，应该是亚道，可是他的翻译却是有德亚，那意思是狡猾的意思，很狡猾的意思。说他是一个狡猾的猎人，常常在外面，用一个话来形容，就是他是一个帮派的首领。但这个帮派首领太厉害了，他可以谋杀抢夺，所有坏事做尽了都在以扫的身上。 然后后来他搬到那个希尔山住在那里，就以东地住在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田野，他在外面，表示他是远离神，他是远离神，他不在里面，他在不洁净的世界里面打滚。这是以扫。那雅各呢，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安静，安安静静的，就是你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平凡人，平凡的人，他住在帐篷，这个帐篷也可以形容是就是帐篷，或是说用它是复数的啊、哦，这个帐篷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复数，就指向说闪跟希伯的帐篷。那他们在这里做什么？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很阿门的，就是他在那里学妥拉，你们听过？有听过对不对？说雅各去上这个约书亚，就是妥拉学校。也许有一天我会变，但是今天我是觉得啊，真的吗？就是他在学习妥拉，或许学习神的话，或许他说闪还活着，闪在教，闪在教这个这个这些圣洁的族类神的话语，有可能。如果你们有更多的资讯，可以请你们给我哈。犹太的智者讲了一句话：神用智慧极深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呢，来安排他所创造的世界。他用什么来安排呢？用两个字，希伯来文 ，hesed。对，那一个是呢 ，gavura，gavura，OK，、okay. 这怎么翻译 ？hesed， 怜悯 ，grace。然后恩典、怜悯、慈爱，还有一个意思叫安静。那个安静呢 ？Kindness has a quiet strength。所以你是不要就以为安静就弱者不讲话。他说，其实这个安静、良善，一个具有一个有良善特质的人呢，其实他具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安静也是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啊。你安安静静的，一个安静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大能的人。那另外一个字呢，他说神用这个勇敢、胆量、大胆、极大的勇力、无畏坚韧和气概英勇，一边是恩典、怜悯，好的，就是善良的，一边是勇气，用这两样来创造这个世界。哇，大卫面对那么大的哥利亚，他怕不怕？不怕。你来是靠着刀枪，我来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个石头就把他打死了。所以属神的百姓应该要有这样的特质，应该要有这样的特质，就是你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对人要有恩典啊，会有照顾人这种好的一个特质。然后你也要有一个勇气，那种勇气是不怕，特别是在恶势力的引诱或是威胁之下，你不怕，你站立得起来，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这也就是属神的，以这属神子民的特质里面的火花，你要有那个火花 ，OK？ 有没有？
有。
真的吗？感谢主。有两件事，我们发现说，神对以撒讲的话，对以撒讲的话，耶和华向以撒显现，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他对他讲话。也许在异象里面，或是他听到你继续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给亚伯拉罕的话，对不对？现在给了谁了？以撒。都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没有改变过神讲的话。 他对以色列跟他立约的以色列那个百姓所讲的话是不是也一样的？一样的，就是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们，我要赐福给你们，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许多五谷新酒，就是说所地上所有的福气我都要赐给你，只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你要听我的话，遵循我的妥拉，就是这么样。给亚伯拉罕的也是，所以这一条永远不会改变的蒙福之路，就是遵循他的妥拉。那我们几千年来被骗的就是你不要遵循妥拉，已经成为过去了。 No， 我们现在要如同我今天要看的，就刚刚有姐妹分享的很好，井全部被塞住了，填满了土。这个井是谁挖的？井是谁挖的？亚伯拉罕挖的。以撒呢，就照着他爸爸所挖的土被填满了，被填土的他挖起来，并且用他爸爸叫的那个名字取的名来取这个井的名字。连这三个都被腓力斯人怎么样相争啊，跟他争啊。他有没有跟他们争？他没有，他没有争。 OK， 你要好我就走，就到下一个。到第三个的时候，他就挖到这个井叫做利和伯，不是他爸爸挖的，是他的仆人挖的，挖出来。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从塔纳克圣经里面就看到，经文里面常常讲到井，隐喻着一个非常意义深长、属灵含义非常丰富的奥秘，就是指的是生命的源头，也表示什么？有圣灵充满，井水往涌上来，它与神的灵连结，而且表征着妥拉永恒不改变的智慧。你从这里井水喝井水，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得到滋养。OK， 所以这个活水井，井是井，活水井，这个活水井，在妥拉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很多的记载都是跟井有关的，对不对？遇见妻子都是在井边哈，雅各一个，对不对？那个以撒虽然没有去，但是仆人在井边，对不对？还有谁？摩西也是，摩西在井边遇见他的妻子，雅各跟拉结，这个是最美丽的爱情故事。耶稣啊呢？耶稣啊，有没有在撒玛利亚的井边对一个撒玛利亚人讲话？他在对他们讲话。其实这个要讲起来是很长的哈。撒玛利亚是不在那个时候是已经被犹太人拒绝的，认为其实他们是北国的后代，但是认为他们的血统已经被mix 就混合了，跟亚述的人混合了。可是他们还是在好像侍奉着他们祖先的神，只是他们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耶稣没有放弃他们，他在井边对他们讲话，是不是？所以有人说活水井常常被比喻成妥拉，是活的，隐喻着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活水江河。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过去2000年，妥拉好像被本来是一个活水井，但好像是被天上的土盖起来了，你看不见了，你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可是以撒他有那个圣洁的火花，他有那个属灵的洞见，他就是去挖他爸爸所挖过的，走他爸爸走过的路，不会错，挖起来。今天你回到妥拉，我不知道大家，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是的，有时候你会受到一些攻击，甚至于现在都还有。那还有人呢会讲我女牧师，女牧师你站在这里讲什么？对，因为保罗说女人不可以讲道。那我常常有一句话就是，哦，我也是这么跟神讲的，那你为什么一直要叫我呢？ 叫我好多次，一共五年，我几乎都请你找别人呢，可是你还是要叫我。于是我就说好了，我不敢再问你了，我去吧。所以今天呢，你不要再讲，哎，你是女人呢，不要讲道，我会请你到你的密室里跪下来，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你问他好了，你向他求问，或许他会给你一个答案。我在妥拉里面没有看到女人不可以讲道，我在塔纳赫里面也没有看到女人不可以讲道这样的教导，没有，我没看到。但我不会跟保罗去对抗，我只会跟你讲我听他的，就他说什么我就去，我不敢不去，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最后，弟兄姐妹们，挖井继续的钻研妥拉，钻研神的话语，所有的奥秘，所有的这个好的那个美好的事都是在里面，都是在这个妥拉里面。每一年我在学习的时候，每一年我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是得到最大的一个改变跟滋养。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你自己回去好好的在神面前钻研他的话语，就算是表面一层，也是充满了非常宝贵的珍珠，宝贝的那些珍宝。那如果再钻研更深呢，不得了。但是呢，我有一句话要讲的，就是雅各或者以色列，他们最后，雅各以色列最后一定会完成神在肚子里面已经给他的那个命定，他一定会完成，就是照着古代的圣贤所讲的，雅各有一个命定，就是他要招聚所有圣洁火花燃烧在灵魂深处的人。雅各以色列作为代表，就是什么东西会来吸引，就是神的话，妥拉。所以这些人不管在哪里，全世界不管你隐藏在那里，会听见，会回应。回到妥拉真的不是只有少数的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其实是全世界，许多地方都在燃烧了，许多地方都在燃烧。这是因为这是神在这个世代正在做的事情。那我们要讲的是一件事情，这一群人呢，一定必须要离开那一边，离开你过去来的那一边。我已经走了，你一定要离开那一边，然后呢，必须要真正的过大河，一定要过大河，绝不回头，做一个希伯来心腹，做一个希伯来心腹。而且这个希伯来心腹是不害怕的，勇敢的，大胆的，不屈不挠的，也不怕你是谁啊，是腓力士啊，不怕去打开腓力士人用途塞满的谷井，绝对不怕，使神的活水江河，就是妥拉，能够重新的涌出来，满溢遮盖整个的大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真的就是我上面有讲啊，这个不是偶然的。我相信我会走到这里，是我不是我的设计，也不是我那么聪明，我去打开这个门知道的，是真的是神的带领。所以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为我们里面那个勇敢的，让我们里面发出那个圣洁的火花，然后去吸引那些里面也有圣洁火花的每一位，然后没有人可以拦得住的。我再讲一次，没有人可以拦住的，保罗也不行。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学习到的就是知道我们认出了我们自己里面一样的，跟雅各一样，里面有圣洁的火花， 能够听见，能够碰触到这个妥拉所发出来的这个圣洁的火花。当妥拉圣洁的火花开始这个跳跃出来的时候，主，我们立刻就被点燃。主，这个不是人的作为，乃是你圣灵的作为。求主你继续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那一朵一点点的小火花，然后让这整个的大地让那充满了这些火花，然后让你的妥拉，我们真正的弥赛亚活着的妥拉，快快的回到这个地上来执政掌权在这地。我们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